好，师兄晚安。今天这个天气不怎么冷，我们这里面的气氛很冷啊。这个，好，这个小玩笑。我们今天要继续加拉达书，从这个第三章啊。那么第三章跟第四章其实是整个信件，这一封信件里面最重要的神学讯息，也比较有点复杂，我们试试看跟各位做一点导读。那么上一次已经在结束之前跟各位讲了这一个亚巴郎的故事嘛，那个是基本的背景，特别是创世纪第十五章。那么创世纪第十五章那个是最关键的故事啊，因信称义啊，亚巴郎相信了天主，天主就以此算他为义人，那个是最关键的故事。那这个当然是整个的基础。那保罗从那个事件出来，然后呢，他要跟这一些目前的他的收信人加拉达团体要讲的，那么到底人成为基督徒，人得到救恩，人领受圣神的恩赐是为了什么？那他当然说是因为由于相信天主，而不是由于这个外在的特殊的行为。我们讲功行啊，按着以为行为得了功劳叫功行，功能的功，行为的行，是怎么？就是我自己想的一个名词，功行，来讲它。那么我们先读一遍啊，第三章。然后看看能不能够跟各位做一点章节啊，有点难度啊，我们试试看。无知的加拉达人呢，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已经活现的摆在你眼前了，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愿向你们请教这一点：你们领受了圣神是由于遵行法律呢，还是由于听信福音呢？你们竟然这样无知吗？你们以圣神开始了，如今又愿以肉身结束吗？你们竟然白白受了这么多的苦吗？果然是白白的吗？天主赐给你们圣神，并在你们中间施展了德能，是因为你们遵行法律呢，还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呢？经上这样记载说，亚巴郎信了天主，天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为此你们该晓得，具有信德的人才是亚巴郎的子孙。圣经预见天主将使义民凭信德成义，就像亚巴郎预报福音说，万民都要因你获得祝福。可见那些具有信德的人与有信德的亚巴郎同盟祝福。反之，凡是依次遵行法律的都应受咒骂，因为经上记载说，凡不持守律书上所记载的一切而依照遵行的，是可咒骂的。所以很明显的，没有一个人能凭法律在天主前成义，因为经上说，义人因信德而生活。但是法律并非以信德为本，只说遵行法律的必因此获得生命。但基督由法律的咒骂中赎出了我们，为我们成了可咒骂的。因为经上记载说，凡被悬在木架上的是可咒骂的。这样天主使亚巴郎所蒙受的祝福在基督耶稣内普及于万民，并使我们能借着信德领受所应许的圣神。弟兄们，就常规来说，连人的遗嘱如果是正式成立的，谁也不得废除或增订。那么恩许是向亚巴郎和他的后裔所许诺的，并没有说后裔们，好像是向许多人说的，而是向一个人，就是你的后裔，就是指基督。我是说，天主先前所正式立定的誓约，绝不能为430年以后成立的法律所废除。 以致使恩许失效。如果承受产业是由于法律，就已不是恩许，由于恩许。但天主是由于恩许把产业赐给了亚巴郎，那么为什么还有法律呢？他是为显露过犯而添设的，等他所恩许的后裔来到，他原是借天使经过众人的手而立定的。可是如果出于单方，就不需要众人了，而天主是由单方赐予了恩许，那么法律相反天主的恩许吗？绝对不是。如果所立定的法律能赐给人生命，正义就的确是出于法律了。但是圣经说过，一切人都被禁锢在罪恶权下，好使恩许借着对基督耶稣的信仰归于相信的人。在信仰尚未来到以前，我们都被禁锢在法律的坚守之下，以期待信仰的出现。这样法律就成了我们的启蒙师，领我们与基督，领我们归于基督，好使我们由于信仰而成义。但是信仰一到，我们就不再处于启蒙师权下了。其实你们众人都借着对基督耶稣的信仰而成了天主的子女，因为你们凡是领了洗归于基督的，就是穿上了基督，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因为你们众人在基督耶稣内已成了一个。如果你们属于基督，那么你们就是亚巴郎的后裔，就是按照恩许做承继的人。再说承继人几时还是孩童，虽然他是一切家业的主人，却与奴隶没有分别，仍属于监护人和代理人的权下，直到父亲预定的期限。同样，当我们以前还做孩童的时候，我们是隶属于今世的蒙血权下，但时期一满，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儿子来，生于女人，生于法律之下，为把在法律之下的人赎出来，使我们获得义子的地位，为证实你们确实是天主的子女。天主派遣了自己儿子的圣神到我们心内喊说，阿爸父啊。所以你们已不再是奴隶，而是儿子了。如果是儿子，赖天主的恩宠也成了承继人。当你们还不认识天主的时候，服侍了一些本来不是神的神，但如今你们认识了天主，更好说为天主所认识，那么你们怎么又再回到那无能无用的蒙学里去，情愿再做他们的奴隶呢？你们竟又谨守某日某月某时某年，我真为你们担心，怕我白白的为你们辛苦了。弟兄们，我恳求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曾一度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也没有亏负过我。你们知道，当我初次给你们宣讲福音时，正当我身患重病，虽然我的病是为你们是个试探，你们却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而接待我有如一位天主的天使，有如基督耶稣。那么你们当日所庆幸的在哪里呢？我敢为你们作证，如果可能，你们那时也会把你们的眼睛挖出来给我。那么只因为我给你们说实话，就成了你们的仇人吗？那些人对你们表示关心，并不怀好意，他们只是愿意使你们与我隔绝，好叫你们也关心他们。受人关心固然是好的，但应怀好意，而且该常常如此，并不单是我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我的孩子们，我愿为你们再受惨痛，直到基督在你们内形成为止。恨不得我现今就在你们跟前改变我的声调，因为我对你们实在放心不下。 你们愿意属于法律的请告诉我，你们没有听见法律说什么吗？法律曾经记载说，亚巴郎有两个儿子，一个生于卑女，一个生于自由的妇人。那生于卑女的是按常例而生的，但那生于自由妇人的却是因恩许而生的，这都含有寓意。那两个妇人是代表两个盟约，一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那即是哈加尔。西乃山是在阿拉伯，这哈加尔相当于现在的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与他的子女同为奴隶。然而那属于天上的耶路撒冷却是自由的，他就是我们的母亲。诚如经上记载说，不生育的使女喜乐吧，未经产痛的女人欢呼高唱吧，因为被弃者的子女比有夫者的子女还多。弟兄们，你们像伊撒格一样是恩许的子女，但是先前那按常例而生的怎样迫害了那按神恩而生的，如今还是这样。然而经上说了什么？你将卑女和她的儿子赶走，因为卑女的儿子不能与自由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家业。所以弟兄们，我们不是卑女的子女，而是自由妇人的子女。好，一口气把这两章读完了哈。我们先不谈这个懂跟不懂，我们先谈这个我们刚才听过什么东西啊。那我们至少有好几次听见的，他把这个时间呢分成这个过去的跟现在的。你们以前怎么样，你们现在怎么样，你们以前是小孩子，现在长大了，以前是蒙学，现在是自由的。我以前是这个还是在拜这个不是神的神，现在的是有自由的，有很多这个对立的讲法，是自由人啊，奴隶啊，外邦人啊，犹太人啊，这种对立讲法，这是让各位至少基本上可以有的印象。然后就是他以亚巴郎的故事作为最根本的基础。我们上次看那个亚巴郎的故事啊，我们看了就是天主告诉亚巴郎，你的后裔跟天上星星一样多。我们看了哈，虽然亚巴郎当时白天看的，看不到星星，跟他相信。但是那个十五章我们继续读下去，那很有趣，就是接着呢就是亚巴郎还是没有孩子，然后呢莎拉等不及了，就把他的卑女给了亚巴郎。我们说就是他是人出主意啊，然后呢就生下这个哈加尔，亚巴郎生了孩子。那我们刚刚读过这个加拉太第四章讲的故事，这个是一个象征。然后呢后来莎拉跟亚巴郎也真的生了儿子伊撒格，另外一个象征。所以象征的是什么？一个是奴役的，一个是自由的啊，一个是生于法律的靠人的，另外一个生于恩许的。这个都是一再的这个用这一个过去旧约的故事做基础，然后呢现在呢把它两个事件对比来表达。当然他要讲的话已经很清楚了，那我们的信仰完全是我们能够成为义人，能够成为亚巴郎的子孙，完全是由于相信。因为亚巴郎也是因为先相信了天主。那么我们读着记得我们上次一开始第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亚巴郎听见天主讲话，你起来往我这地方去，然后讲三个许诺，亚巴郎就走了。那当然是一个基本的信德，他因为相信才可以走嘛，才走嘛。那这说那这是这个保罗他的最根本的基础上讲。所以这个故事我们作为这个最简单的背景，我们看现在他这边怎么讲的。那第三章跟第四章是这个这封信的第二个打段，我们前面第一章第二章讲过了一大一段落啊，基本上的。那么保罗回忆他自己的生命故事，然后讲了一些他自己怎么样能够成为基督徒的，以及怎么样开了宗徒会议，怎么样在宗徒会议之后呢还处理一些那么具体的事件。这是第一章第二章的故事。那现在第三章跟第四章，他有了这一个他自己生命的见证之后，他回到这个旧约的圣经里面来谈论现在核心的神学主题。保罗要解释的是基督徒存在的基本的标志是信德啊， 基督存在的标志。那么他的方法呢，就是他不断的用比较的方式，他现在的生活方式以及那些因着遵守法律，就是传统的犹太人啊，他们的那样的生活的方式，把它对比起来讲。那保禄的他的目的呢，是把加拉达人要拉回来，拉到他所宣讲的福音里面。这一开始他说嘛，你们怎么那么快的就去相信另外一个福音呢？其实没有的，这是福音。他现在是把那个他们通拉回来，拉到这一个福音里面来。然后呢，他的方式呢是用这个旧约的故事来讲，同时呢把旧约的故事呢现实化，放在今天来讲，就是那个事件在过去呢发生过，对我们今天有现实性的影响力，在我们今天也发生的，包含这个我刚才举例子，譬如说这个哈加尔跟这个撒拉的孩子这两个盟约，那么这个盟约是在他们今天他们身上实现的，就是把这个一个古老的故事贴在我们今天的人身上说，这是保禄他所采的方法。这个其实也是拉比犹太拉比他们常常用的方法，就是过去这个，就我们读过这一个格林多前书了嘛，我们读过东西，是好多旧约的故事，我说它不仅仅是为旧约的时代人能够被写下来，是为了我们今天的人，这是最根本的这个前提。那保禄他要讲的东西，那对于这个加拉达人而言呢，因为保禄他离开加拉达以后，来了另外一批宣讲者，这批是犹太的基督徒啊。那么犹太基督徒宣讲，他们呢也是用旧约的故事一片的啊，用他们的解释的方式不一样，他们把那个旧约的故事变成这个一个具体的必须照样发生的来解释，就是说过去在怎么样发生在这个我们的祖先身上的，那么现在呢这些人在今天人也是一样发生。简单说，他们希望把这一些加拉达的基督徒也能够带到犹太的传统里面去。那保禄呢，他基本上他不能同意。那保禄呢，他的方法简单，我们可以说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就是既然你们谈亚巴郎故事吧，我也讲，只是我们这边很遗憾，我们没有留下这一个犹太基督徒他们的解释方式，没有留下来。就这个结果，他们好像是家长呢开始信仰动摇。那我们留下是保禄的解释方式，我们可以相信了、啊。保禄讲的这么激烈，大概是刚好是跟那一些他的敌对者，或者说他要反这个人完全相反的讲法。保禄呢，他在这里两次诠释的亚伯兰故事。那我们再看，从第三章的第八节开始啊，这是一个第三章第八很长啊，一直到第四章的第七节，这是一个段落。然后呢，第四章的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另外一个段落，他两次啊，基本上整个第三章的第四章两个大段落呢，都是亚伯兰的故事。那么他要证明什么呢？他要证明圣神还有这个信德或者信仰和自由啊，这些经验呢，今天基督徒所享受的、所得到的恩赐，是跟旧约完全相符合的。他证明这个。啊，就是基本上我们今天是旧约的许多呢，是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实现的。那保禄他的讲法就是用很多这个平行对立、对立句子来表达，就是信仰对立公行啊。我们读过的，然后这个圣神跟血肉相对立，祝福和诅咒啊，儿女的身份对应的是奴隶的身份，那么孩童啊，启蒙之前。那么对应的是成熟，那么被关在某种限制的禁锢啊，禁锢在法律之上跟自由，他一直用这个对比的方式来讲，那当然是一个非常批判性的讲法。那么保禄他用这个方式来讲呢，就是基本上根据他的经验，对于这个旧约的故事重新做了诠释。也把这个整个的故事呢，带领这个加拉达人以更大的视野、更大的 horizon 去看啊，就是整个的旧约历史的脉络来看，然后帮助这个加拉达人呢，能够明白啊， 保禄最初所宣讲的福音呢，是真正可以引他们进入天主的许诺的啊，不再需要犹太这个传统的法律的限制，这是保禄他基本上他要做的努力。我们刚才看了这么一大章，这是最基本的，一开始跟各位做的介绍。我们先看一节节的看，我们先看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五节的部分。那么这边呢很清楚，一开始就是直接的呼叫啊，一个称呼啊，就是唤醒注意的啊，在里面直接称呼这个听讲者或者说收信者加拿大人，他给了一个名词，形容词是不好听的，无知的加拿大人啊，无知的加拿大人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已经活现的摆在你们眼前了，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保禄呢，他为了要给加拿大人解释他所宣讲的福音，他直接就是唤起这个加拿大人他们曾经听过的讯息，他们曾经有的经验。所以一开始他帮助他们回忆，邀请他们回忆他们最初的福音，他们最初所听到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那一个被钉死者，那一个被他们帮助复活，那个被钉死者也耶稣基督。那保禄呢已经跟他们介绍过了，这一位被钉的基督呢，正是带来救援的那一位。从前面这个第二章里面所讲的东西啊，第二章十九节以后所讲的东西，基本上讲这东西。那被钉的耶稣就是真正带给我们救援的那一位。所以呢，那么加拿大人现在离开耶稣，离开这一个被钉者，离开这一个把救援带给他们的，那么对保禄而言是无法理解的。为什么说离开耶稣呢？因为他们要回到旧约的法律里面去啊，就是犹太人的犹太基督徒的保禄之后的人来宣讲的。各位把这个脉络一直抓住啊，保禄他要辩论的重点是他面对的是，我们简单说好了，雅各伯的徒弟们的宣讲，你让他们回到旧约的那些传统里面去，讲这个靠遵守法律而希望得到天子的许诺。保禄说不，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的死亡跟复活，让我们无条件的，我们只要相信就得到这个许诺。现在他要证明这东西，他证明了只要相信就得这一个赏赐给亚巴郎的许诺。那一开始先讲，先回忆他们的救恩的开始，先说你们要记得，我们的救恩的开始是相信这一位被钉死者。那现在呢，加拉达人有另外的想法，对于保禄而言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呢，他认为加拿大的这个讲法呢，基本上呢是不符合理性的。那么现在呢，他要讲就是十字架呢，正是耶稣基督爱的证明。这个第二章的第二十节前面讲过，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的。他要使人呢，从这个邪恶的世界，从诅咒当中，然后得到解放。第一个要回到这个耶稣基督的被定的耶稣基督这个信仰的事实里面。然后他说第二节说，我只愿你们向你们请教一点，你们领受圣神是因为遵行法律呢，还是由于听信福音呢？其实我们看这个故事呢，我们知道啊，因为保罗他一到那边去的时候呢，他首先跟他们宣讲，在这个雅各伯的学生们来之前啊，保罗的对手来到之前，那当然保罗讲了，他们就已经领受了圣神了，他们根本就还没有任何遵行法律的概念都没有，他们事实上是已经领受了这个。他说你要记得，你们领受圣神是由于遵行法律，还是听信福音呢？当然是听信福音嘛。所以保罗这边是第二个，他要加拉达人回忆的经验是，他们经验到信仰呢，基本上是指领受圣神啊，是相同的观点。这边他就是直接谈了哈，那么听信福音，那么结果就是领受了圣神。那么圣神的经验当然是一个非常特殊而伟大的能力。我们在这个彼得书信有一些介绍，不论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德撒罗尼前书，或者是格林多前书，格林多前书更清楚了。那么圣神是非常让人觉得印象深刻的伟大的能力。那保禄这边呢，就是引出了 第一个啊，第一对这个互相对立的概念，就是遵循法律还是相信福音，就是法律的公行还是信仰，这是基本上他就已经给他对立起来。他说，并不是因为遵守法律，我们人才领受圣神，还要就是让他们跟他们这些听者们啊，迦南人回到他们的经验里面去，让他们想，并不是因为这个人遵守法律就领受圣神，不对，而是那些相信的人，相信什么呢？相信前面那个被钉死的耶稣基督啊，相信的人才是真正得到天主圣神的人。那么信仰当然是整章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啊，意思是说，那么需要怀着信赖的心接受天主救援的福音。那这边啊，迦南人他们为什么这个生活如此的荒谬呢？在保罗看来不合乎理性，因为他们事实上啊，在接触到这些极端的犹太基督徒之前，他们就已经相信了天主的能力嘛，啊，就因着保罗的相信了。他们对于这个基督的讯息最早的接触是因为保罗，他们已经相信了，所以基本上是靠着相信他们就已经领受了圣神。他们现在呢，却因着后人来的啊，就是这些在保罗之后来的人宣讲，他们开始重新期待呢，就离开天主圣神能力，反而什么回到这个血肉的氛围里面。因为遵循法律是靠我们这个人啊，所以有血有肉的去遵循法律，好像从这个脱离圣神回到血肉一样。那么以为凭着人性就可以达到救援，以为凭着人的努力啊，人的好行为就可以得到救援。那这个是对保罗而言，当然也是对任何的基督徒而言，这都是不可以理解的。好，那么接着下面有好长一段，就是都是一些修辞学的问句啊，但是一样的。他说第三节，你们竟这样无知吗？你们以圣神开始，又愿以肉身结束吗？你们竟然白白受这么多苦吗？难道真的是白白的吗？天主给你们圣神，在你们中间施展德能，是因为你们遵循法律呢，还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呢？那我们前面讲的结果，你们这些问题答案都是很清楚的啊，他们迦南人应该自己知道答案。当然呢，我们不应该那么无知，我们是以圣神开始的，不可以肉身结束，我们不应该白白的受苦，我们应该怎么样？是相信天主圣神在我们身上施展了德能。答案是在问题里面的啊，就是保罗让他们回忆，这其实很容易明白的，因为从时间的顺序来看，再暂时讲啊，是保禄来传福音，他们相信了。他们已经享受了福音的自由，已经得到整个救恩的喜讯，现在保罗呢，他继续往外地传福音去，然后有人在他之后来了，告诉他们说，哎，你们信得不够哦，就是要用他们犹太的传统的法律把这些人拉回去，或者是加上一些枷锁在里面。保罗说，这个是喜欢，你们怎么会这么无知？这个是对保罗而言几乎是啊，我们说不可理解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事情当然是我们可以相信啊。保罗这边讲的那么气急败坏啊，我们可以想象当初的加拉达人真的相当的程度是相信后人的犹太基督徒的宣讲的，他们大已经被拉走了大部分了。保罗是来不及了，就开始就非常激烈讲无知的加拉达人。好，那么接着呢，从第六节到第十八节啊，那非常长的一段。那这边谈的是亚巴郎的信仰，亚巴郎的祝福，就是以及这个给亚巴郎的许诺。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是关于亚巴郎这个人啊，这故事。那么保罗提出一个诠释，当然保禄在诠释这个亚巴郎的故事，他是以耶稣基督做出发点的。我们用那个简单的话说，就戴着耶稣基督的眼镜啊，去看这个过去的故事，去看亚巴郎的故事。当然，这个我们并不是说这个戴着有色的眼镜这个意思，是说在信仰内 啊，在耶稣基督死亡复活事件的光照之下，他就重新懂了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他过去在相信耶稣之前，他早就读过千百遍亚伯拉罕的故事，读过的，只现在呢他重新懂了，就在耶稣的死亡复活事件影响下，他重新去看，他发现新的眼光。那么加拉达的这些基督徒呢，因为犹太主义基督徒的宣讲，那么几乎已经被说服了，认为他们认为要能够分享亚巴郎的祝福呢，就是必须得到亚巴郎子孙的身份。所以呢，保禄现在呢讲亚巴郎的故事，也是呢注重于眼前的形势。那么加拉达人呢已经有的圣神的经验，以及他们现在的法律问题，他们现在的情况啊，加拉达人已经有圣神的经验，那么现在呢有人来跟他们讲法律，那这个法律影响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之下，保禄他们讲亚巴郎的故事。当然这边我们知道他讲的很简单，他的假设是每个人都已经熟知亚巴郎的故事了，因为这边其实很简单嘛，讲东西，那就是这故事基本上已经有了。为什么我们在上个礼拜跟各位先说呢？还是一样的，因为这个是这读者们第一批读者们是都知道的，而且他们看就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如果说不熟悉这个亚巴郎故事，我们看就很有问题，我们不知道保罗他在讲什么东西。因为故事的基本啊，他们是整个架构是撑在那地方的。保罗呢只引用几个关键的句子，他整个的故事是作为基础，让我们可以聊明白保罗现在讲什么东西。这个时候一般我们在阅读新约啊，大概最常见的困难之一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故事里面基本的预设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就不明白他谈什么东西。可是第一批的读者们呢，他们懂，因为他们写信人跟收信人有相同的背景，相同的脉络，就像一样，我们讲我们打电话是一样的，打电话我们听一个人打电话，我们不知道对方打什么东西，我们单从这一边一个人讲话，我们就听得一知半解，因为我们没有全部的脉络。那这个讲者人呢，他看来是我们眼睛看他一个人讲话，他其实是有脉络的，在对话的，所以为他不是问题，他一直可以讲，可是旁观者就没办法懂啊。这边是一样的。那这边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上人之前各位讲这个亚伯拉罕故事，其实你在读圣经里面啊，这个常常注意到，你发现有地方看不懂的话啊，大概去问问看自己，问问看在经文里面他是不是有一些基本的旧约的背景，他预设在里面。那这故事如果你发现的话，你要把旧约翻来看看。那我们现在问题是我们找不到嘛，因为我们机会太不熟了，这个更会开始练习，多看几次，多看几次，看多了以后慢慢会明白这东西。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了，那么初期教会他们所有的宣讲的资料，除了耶稣的故事以外，最根本就是犹太人的圣经，我们所谓的旧约，他们就是讲的真的是非常多的。好，保罗呢他预设了大家都已经熟知，他特别这边用了很短的经文，就是创世纪15:6的话，亚巴郎信了天主，天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啊，这是加拉达3:6的话。那么这边有一连串的这个亚巴郎故事的关键字啊，说第一个是亚巴郎因信而成，另外是那个对于一切民族的祝福，我们说对于万民的祝福，或简单讲对于外邦人的祝福，在3:8里面一样的，万民因你而得到祝福嘛，在创世纪18:18讲过的东西。那么他对于后裔的祝福跟许诺，还有这个两个儿子伊斯马尔跟这个伊沙格的关系，在我们等以后下礼拜会谈的加拉达4里面所碰到的内容，这些东西整个故事啊是非常长的。上次请你们先看嘛，对，从这个12看到25，全部你们看过了，整个的故事是基础，这边讲的东西。那保禄呢他怎么做呢？他是呢把亚巴郎的故事和加拉达人现在的他们的信仰经验平行的比较， 来他要证明说加拉达人现在生命的情境其实在亚巴郎身上就发生过，亚巴郎的故事也是现在加拉达人所经历的。那么借这个平行的比较呢，帮助他们看见啊，真正的承继人是基督啊，就是亚巴郎的那个继承人嘛，是基督，以及一切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人，或者跟耶稣基督紧紧的连在一起的人。那么对于亚巴郎的许诺呢，天主许给亚巴郎的许诺是建立在圣神的恩赐里面的。那么亚巴郎的图像，我们从这边来看这个经文呢，这段文字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困难的，我们如果有这个背景可以明白的话，那保禄呢把这个信仰跟公行做个比较啊，在亚巴郎的故事里面把这个信仰跟公行来比较，那保禄的了解方式呢是跟传统的犹太世界不太一样的，这个不难懂，不难懂。你知道这个犹太人、犹太主义的基督徒、雅各伯的学生们，他们来跟加拉达人宣讲，他们一定也讲亚巴郎的故事，他们只不过提出另外一套诠释啊，另外一套，就几乎说我们说按字面走，但这样讲好了，这法律是非常重要的。那保禄呢，他就是用相同的故事，那么只是说在耶稣基督的眼光之下来做解释，所以保禄透过这个把信仰跟公行呢对立起来来比较，这样子，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差异啊。对于保禄而言呢，亚巴郎是信仰的典范啊，亚巴郎是一切基督徒、一切相信者的典范。那么人们呢，应该从他的图像可以看出，信仰是真正的具有决定性的，以及呢，天主给予那些相信的人什么许诺啊？就是从亚巴郎的故事，这是保罗要讲的东西。那这是信仰的典范。那信仰是具有决定性的。那么天主呢，给信仰、给相信的人，那么最丰厚的许诺。那透过这个亚巴郎的故事呢，保罗就答复了人们关于旧约意义的问题，重新诠释。那这全是一套东西，我们等下要谈的内容里面，就是跟这个传统的解释不一样的。那保禄这边在解释经文时，他当然还是采用了犹太拉比的方式，他逐字逐句的解释，那么强调每一个细节，那么都含有这个丰富的意义。譬如这个，我们等下看到的，他说这个亚巴郎的后裔啊，这边讲是当时创世纪采用了单数，没有用复数这个字。啊，就是没有说亚巴郎的后裔们都要等东西，那这个是有趣的啊。天主的恩许是许给了亚巴郎和他的后裔，没有说他的后裔们。那么保罗这边就是这边就注意这个字，那这个字呢是单数，那单数就指特定人，这边是谁呢？啊，最后讲到耶稣基督身上，这是一个拉比文学的这个讲法，逐字逐句的每一个细节那么都注意到。那么这边是我们这边先跟各位举一个简单的一般性的说明。我们现在看这个第六节开始，第六节开始这个保罗看他论证，他说经上这样记载，亚巴郎信了天主，天主就以此算他为正义。这保罗是非常清楚的要求加拉达人从亚巴郎的故事这一句话引申出一个对他们生命有决定性影响的知识。好，儿子呢就是必须要跟这个父亲是一样的啊，所以相信的人呢才能够成为亚巴郎的儿子，那才能够成为祝福的跟承受祝福的继承人。那么所有人如果是儿子都一样，所有人或是儿子都是亚巴郎儿子，那都是一样，都是跟亚巴郎一样，都是靠着相信。我先讲第一个命题，就是从这个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的话，很简单。那第七节说，为此你们应该晓得，具有信德的人才是亚巴郎的子孙。那现在 保罗呢用了子孙这个概念啊，要清楚地表达出来亚伯兰和他的后裔之间有这个非常紧密的联系，有这个人性关系的联系，还有法律性的关系啊。这个子孙就是亚伯兰，是万民之父，是信仰之父。由于圣经呢只以这个信仰作为这个诚意的理由，所以呢保罗一样啊，根据这个拉比的论证方式，他也从这个事实说，因为亚伯兰是因为相信而诚意，所以呢以后的人要能够成后成为亚伯兰的子孙，也只能因为相信啊，就是在这个连接上，法律上连接上面，在人性观点连接上面，那么我们现在一切的相信的人都成了亚伯兰的子孙。那这个也是犹太基督徒最强调的啊，要成为亚伯兰子孙嘛，对不对？我说对，他们讲的没有问题，我们是需要成为亚伯兰子孙，那我们已经是了，我们一直相信已经是了，不用去遵守那些旧约法律，不用去回到旧约里面那么多这个辛苦的犹太传统，不用，因为相信，因为亚伯兰当初也是因为相信，就直接的被天主宣称为义人，或者就直接领受了天主的许诺。那么接下去他继续说一样东西，他说圣经预见天主将使义民凭着信德成义，就像亚伯兰预报福音说万民都要因你而获得祝福，可见那些具有信德的人与有信德的亚伯兰同盟祝福。这边说圣经预先看见，这是非常离人化的讲法啊，好，圣经是个人一样啊，圣经就已经预先看见了，就是那么天主要使义民，就是以色列以外的人啊，犹太人以外的人，那么因着信德成义，所以圣经天主呢，圣经就跟亚伯兰，就像亚伯兰预报了福音，万民都要蒙受因你而获得祝福。就这个把相信者哈、和亚伯兰就是看为相同的，就是只要是相信的人，就跟亚伯兰是一样的啊。那保罗这边呢，把圣经非常迷人化的讲法，那么说他圣经呢预先看见一个福音，当然这个福音跟我们这个福音书是不一样的，他预先看见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呢是许诺外邦人民也要诚意，外邦人民也要蒙受祝福。我们还记得吗，在这个创世纪十二章一开始亚伯兰得了三个许诺，对不对？那么他有一个孩子，有家族嘛，成为一个王国，然后呢万民要因他得到祝福嘛。一开始啊，这个第十二章一开始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讲的东西啊，这个是本来是很早十二章第三节这个文字，现在的保罗把它直接用到这个外邦人身上啊，所以那么基本的结论就是他们是有份于祝福的，他们就必须坚持信仰，而不是由于做什么好的工作跟东西。所以具有信德的人是与有信德的亚伯兰同盟祝福的，任何人只要相信就跟亚伯兰一起蒙受祝福。这边完全不提做什么事情啊，完全不提才不提采取什么行动，完全不提遵守法律，当然就是不重要啊，基本上完全是靠着相信。这是第一段里面第一节到第九节的内容。好，我们继续，这样各位跟得上吗？有点复杂的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就是再一次说保罗他的基本的论证的方法，他是跟犹太基督徒一样讨论同个故事，只是呢保罗的解释呢是从耶稣基督的复活事件出发的，以这个耶稣的事件当作整个的光照，重新去看他有了新的领悟，发现亚伯兰真的就是单纯的相信了。那么我们呢成了亚伯兰子孙，那么是跟他一样，我们在什么跟他一样呢？又只跟父亲一样嘛，哪里一样呢？因为相信。 所以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好，第十节他说，反之啊，凡是依次遵行法律的都应该受咒骂，因为呢经上记载说，凡不遵守法律书上所记载的一切而依照遵行的，是可咒骂的。那我们从这一个祝福啊跟咒骂信仰跟公行啊来看的话，那我们这边知道，那么信仰是跟祝福是彼此是一对啊，是在一起的。那么法律呢跟咒骂另外一对，相对的，对对。所以说凡是依次遵行法律就应该被咒骂，是一个反面嘛，反面讲法。但是那么这个断言呢，它的真正的让人感觉到非常尖锐呢，那么是由于这个生命记27章26节。我们看看里面，好，生命记27章26节，这个是我们这一章里面啊最难的，保罗用了很多这个旧约的东西，特别是这是梅瑟五书里面的内容，因为这刚好是这个犹太基督徒他们所强调的东西。他说27章26节啊，这是梅瑟讲话吗？他说翻到了吗？271页，他说不坚持法律的话啊，不坚持遵守法律的话，不如此而执行，是可咒骂的啊。这是这个当年梅瑟的话啊。当然你现在看来这边是一个非常尖锐的讲法，跟这保罗讲不一样啊。那保罗刚好是保罗要反过来讲，他说啊，这边是这句话是为什么我们说他这个在整个辩论上显得非常的尖锐啊。这些话呢，27章26节那个诅咒并不是只针对违反法律的人而讲的，而是呢刚好相反，刚好是针对那些守法律的人讲的。保罗他为什么这么讲呢？他是出于他自己的经验啊，这是意思是困难。保罗他一直是一个，在他认识耶稣以前，他一直是一个遵守法律的人，而比任何人更遵守，因为他相信不遵守法律就受诅咒，申命记27章26节。但是呢，他因为相信了耶稣，他发现不对啊，他发现过去这些整个的生活的方式呢，并没有让他真正的得到救援，反而阻挡了他认识耶稣啊。如果耶稣没有自己当面的显示给他的话，那他过去的经验是阻挡他认识耶稣的，因为他这么样的遵守。所以刚好他说，那么在生命记里面说这话并不只是针对法律之人，针对那些犯法的人说的，而是刚好是针对那些遵守法律的人讲的。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肯定的方式啊，非常难以想象的。可是那是他的确信，他自己的经验。他说法律呢是把人封锁在罪恶中的，法律呢不能够让人逃脱罪恶，因为他自己的经验。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呢，基本就为什么我们说前面第一章第二章嘛，各位记得吗？第一章第二章是保罗谈他自己生命经验，再把那个放作为前提，先讲他的经验，以后呢现在跟他们谈，那我跟你们讲过东西，那么基本上我自己有这个经验，同时呢整个旧约的故事也证明这个。我们过去年对于旧约的认识啊，他当然不讲旧约，他说我们过去我们祖先的圣经的认识有问题的，我们认识的方式有问题，这是保罗现在要讲的东西。好，第十一节他说，所以呢很明显的，没有一个人能凭法律在天主前诚义，因为经上说了，一人因信德而生活。所以呢这个 一人因信德而生活，这是旧约里面所出现过的哈。比如这个哈巴谷，这个先知书里面第二章第四节就讲，一人因信德而生活。保禄呢，借助这个旧约的圣经来证明，没有人能够靠着遵守法律而成为义人。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当然，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啊，保禄他去引用这段话，只是抽出来用而已，他并没有真正的顾虑这个哈巴谷先知的脉络。我们不要讲那么多了，如果你仔细看那个旧约圣经里面，有空去看哈巴谷第二章第四节，你看他前后的脉络的话，那么他本来要讲的东西，跟保禄所要引证的是不同的。保禄呢，他很自由，他的做法是基本上随同当时一般犹太拉比们共同的释经方式，他们直接从圣经里找一句话来支持他的论点，只要能够支持就好了。他说，那么结论是唯有信德，唯独靠着信德，那么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因素能够使人救援。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今天啊，我们其实今天的这个教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时候呢，我们不再用这方式释经了。这方式，这个是拿一句话来讲一切，这是今天我们觉得这是不对的，很危险。因为基本上马丁路德犯一样的困难，所以马丁路德在这边讲因信称义，讲到极致以后就相信就好了，那自然就没有教，不需要教会了。这你注意看到这个历史的这个演变啊，这天主圣神的这个带领啊，是很奇妙的哈。在过去呢，能够或者有效的方式，在历史后代不见得继续有效啊，就是这个一直在这个几乎是一种辩证的过程啊，在发展里面，这是有趣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谈，我跟各位介绍啊，保禄他所用的释经的方式呢，那基本上是随同当时的拉比的解经方式，当时都这么做的，所以没问题啊。那我们今天呢，今天的整个教会历史又过了2000年。对于这个圣经认识又有新的眼光，新的了解，那我们对于这个新的释经方式，那对于这个已经慢慢成为一门科学了，有没有一个 science， 它有很多很严格的要求，不可以任意就是自己创造原则是不可以的。那过去有些原则也认为今天不能再被使用，那这个是我们要能够慢慢能够注意。不过我们这边并不是在谈那个释经学，我们不用那么严肃讲那么细节啊。就是各位看到，我跟各位说，就是如果你去对照圣经的话，万一有兴趣去对旧约圣经，哎，好像旧约圣经所谈的东西，并不是保禄这边所要谈的东西，那不要太奇怪。因为保禄在当时，如果说有问题，当时人都抗议了，当时人都接受，没人抗议，然后一直传到今天，然后成为这个，还是教会认为是圣神感动的，因为圣神是在时间内，在具体的人的生活情境内引领人。好，第十二节，他说。但是呢，法律并非以信德为本，只说遵循法律的必因此而获得生命。保禄要继续发展他的推论，既然呢，只有信仰是唯一的救援道路，那么法律什么时候会有效果呢？就唯有当法律跟信德彼此有关系的时候。法律如果能帮助信德，法律如果跟信德连在一起，那么法律呢也会产生救援的效果，因为呢，对法律而言，那么就是有另外一个作为的原则。那么这边就是在勒未记第十八章第五节有一句话，我看一下，勒未记第十八章。在很前面哈，是出埃及之后是勒未记。第五节。好，第五节说，你们应该遵守我的法律和规定，遵守的人必因此而获得生命，我是上主。勒未记，保禄也懂这些话，那他就在解释这些原则呢，用在现在他所讲的，他必须是在信仰内，法律不是单独出来的，在信仰内，在信仰内呢，他就一样的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援的效果，这个是 法律呢并不是以信德为本的，只说遵行法律的会因此获得生命，这是勒未记十八章第五节的。那么这个法律呢必须跟信德有关系，那么就是在遵行法律的行为上面还得配合着信德才行，这是第十二节里面所讲的东西。那么十三节到十四节我们看，但是呢基督由法律的咒骂中赎出了我们，为我们成了可咒骂的，因为经上记载说凡是被悬在木架上的是可咒骂的。这样呢天主使亚巴郎所蒙受的祝福在基督耶稣内普及于万民，并使我们能够借着信德领受所应许的圣神。好，保禄呢他就是在诠释圣经的过程里面继续往前走，现在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让犹太人非常不舒服的一个丑闻的样子，就是他说把法律呢了解为什么通往了死亡之路啊，就是让人成为这个可咒骂的。耶稣基督呢借着把自己耶稣自己被定死嘛，把自己放在人这个最悲惨的情境当中，那耶稣呢就跟人真的是休戚与共啊，跟人成为一样的，英文讲这个 solidarity 啊，就是在一起跟人，耶稣把自己放在那个人最悲惨的情境里面，让人觉得我们今天讲死亡是人无法逃脱的，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么耶稣基督也自己经历这个罪恶是一样，我们有时候就是希望今天我们更明白啊，这个罪恶是我们人真的是无法抗拒的一样。现在看这个各地的战争啊，或者各地的这些这个不论是有意无意的危害啊，那这个人的这个罪恶，人一点办法也没有啊。那现在这个讲这个金融的困境啊，全世界的困境一点办法没有，那怎么来的呢？这是人无止境贪嘛。突然间人到这个看到这个无法控制的时候，但耶稣呢他呢接纳这一切的后果，以这个十字架的死亡啊，他耶稣在十字架的死亡这个结局呢，那么让我们看见他跟人在一起，把我们呢从这个罪恶中解放出来。不过根据犹太的传统理解啊，根据犹太的传统理解呢，那么被钉在十字架上呢是被天主所诅咒的。那这边呢就说，那被天主所诅咒呢，这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那为了我们当然是就是还有什么救援的意义了啊，就是看起来好像是天主咒骂他一样，在人的理解里面。但是这个东西，这个耶稣承担这一切呢，都是为了我们。那么这个的用语呢就是包含什么赎罪与和好，让我们怎么样可以跟天主和好，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罪恶完全的消除掉，那么天人之间的盟约已经因着罪恶因着各种东西已经破坏了，那么这个破坏怎么可以修补呢？必须靠天主自己所建立的道路，那么像耶稣呢建立的道路，那么这个道路建立好以后呢，人要能够通往天主，这是唯一的路，所以人必须走在这个与天主相结合的道路上，这都是耶稣立的，耶稣经过十字架立的。那天主呢是这样子建立了赎罪跟和好，就是让人可以赎罪，让人可以跟天主和好。那么基督呢他已经透过自己的十字架跟死亡，他表达了他跟人啊，跟人呢休戚与共，那么他是因此把我们怎么赎回，从这个罪恶的情境里面赎回，从这个奴役的情境当中能够得到释放。那这个基本上呢全部是来自于什么旧约的这个犹太人他们的奴隶的经验。那么天主把他的民族从埃及解救出来啊，从埃及的路一直能得到释放出来，那这个是整个的奴役罪恶在犹太生命里面最深的一个背景。 保禄呢在综合这段这个论证时，他说把许诺给亚巴兰的祝福就解释为圣神了。那在这个第十四节里面讲的，天主使亚巴兰所蒙受的祝福在基督耶稣内普及到万民，就是因为离开了埃及以后，让到一切人都可以得到，使我们借着信德领受所应许的圣神。那么保禄呢这边就达到他的结果了。那么圣神的恩赐呢，是天主给予亚巴兰许诺的这个核心啊，最后的核心。不论是他前面讲的是具体的讲，亚巴兰有一个大的家族要建立一个王国，之后呢让万民因着他蒙受祝福，那这句话用在这个保禄的综合性讲，就是圣神的恩赐。那么现在呢，每一个人就是万民的祝福，每一个人都因着相信，因着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功效，分享了这个圣神的恩赐，分享了天主给予亚巴郎的许诺。好，这是这两节里面所讲的。我们现在看这个十五节到十八节啊。那么因为这个法律呢，事实上是存在的啊，所以现在就会有一个具体的问题啊。十五节他说，弟兄们，就常规来说，连人的遗嘱，如果是正式成立的，谁也不得废除或增订。那么恩许是向亚巴兰和他的后裔所许诺的，并没有说后裔们好像是向许多人说的，而是向一个人，就是你的后裔，那么就是指基督。我是说天主先前所正式立定的誓约，绝不能够为430年以后所成立的法律所废除，以至于使恩许失效。如果承受产业是由于法律而不是由于恩许，那么但是呢，天主是由于恩许把产业赏赐给了亚巴郎。就是现在因为法律事实上存在的嘛，那么保罗问法律是不是超过许诺了呢？啊，超过许诺，这个是一样的，是前面的犹太基督徒的论点。保罗问真这样子吗？他说从这个人间立遗嘱当作一个比喻，遗嘱写好是不能更改的。当然我们今天是可以改了，一年可以改一次，对不对？以前是不行的，保罗的经验里面改的就不简单。那么他说他们经验说，那么遗嘱呢是不能更改的，那么他们这个用这个人间的经验来说，那么许诺呢，天主的许诺是一直持续有效的，而且原则是什么呢？越古老的效力越大啊，原始性的、原初的、那一开始的，那么是真正有效的。所以那么基本上呢，哪个先呢？法律先还是许诺先呢？当然许诺先呢，因为一开始是天主对亚巴郎做出许诺嘛，他才离开了家乡，到外面，到了这个巴勒斯坦地方里面。那法律呢，这边才反正指梅瑟法律，梅瑟法律是在西奈山上面。那么梅瑟法律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他们在埃及400多年奴役的经验以后，才天主选了梅瑟把他们带出来。所以这边很简单的说，那么这个法律呢比这个许诺晚了430年才出现啊。这么看不可以，不可能一个后来的法律把这个原初的许诺给取消，不可能的，不对的。这是第一个论点。然后接着呢，是用一个语言上的细节，刚刚跟各位谈过这个后裔们还是后裔啊，他说，那么天主跟亚巴郎许诺是，他和他的后裔要得到这个许诺，然后所说的这个后裔呢，既然是单数，那是一个特定的，那就问到底是谁呢？那么这边的保罗说，他所指的呢就是基督。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啊，许诺跟法律也被表达成一个对立的名词，而且因为呢许诺呢是给亚巴郎的，所以呢那么恩许的产业不可能是来自于法律，因为一切都是亚巴郎的嘛。亚巴郎得到许诺，当然那么恩许也是直接因着信仰而来的。有没有问题？我都昏了我想。 我们今天到这边好不好？我们今天到这边，下面这一段这个19到25节，就是更太长了，太长了一点。我们下一次从这个15节到第4章的大概第11节，然后再把第3章讲完，就分三次讲这两段东西。因为这个准备过年了，我们不要太辛苦。我们这边的课程基本上不停啊，就是我们下星期还是有上课。我欢迎各位来，如果你们这个过年没什么太多准备的话，然后呢，这个过年后的30号我们也上课，啊，我们也上课，我们不停，我们这个我们为了圣言牺牲一切，是不是？当然，这各位你们有什么忙的啊？当然我们没关系，我们是课程继续上，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维持这个每个星期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聚会。那如果说当然我不在这个，或者我是在我自己不可能，那就暂会暂停一次这样子，好吗？希望各位能够开始读哈。我再次说这个，所以有点复杂。如果说那个有点不懂，没关系，不太在意。我没有意思要跟各位那个解释一切的细节哈，因为这个有点这个他整个论证嘛。因为保罗的论证，他有很多是他出了自己的经验。这个经验呢，是加拉达人懂的，他们知道的，保罗所讲过的。这个是我们大概得在圣经相当熟悉里面，我们才能明白他论的方式。他很多论的方式，我们看来是很奇怪的。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哈，你单单的读字面哈，还真的感觉前后矛盾的一个讲法啊，或跟这个旧约经文是矛盾的。因为保禄他要讲的是，的确是我们只要掌握一个事实，就是保禄他本来是最严格的法利赛派的长人之一，就他有非常严格的这个对于法律的经验。他认为这是好，是对的，完全没问题的。现在呢，在他之后，在他传福音之后来到这边宣讲的人呢，刚好是他的过去，是悔改前的保禄的样子。首先保禄他要讲的是他以他这个经验当基础讲，就他让这个经验是他已经戴上了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光照眼睛，他看他不一样，他眼睛都全开了，完全不一样讲法。这个是，如果这观念掌握知道，看起来不会太辛苦啊。这个稍微，那因为他这个是他跟这个收信者之间彼此有的这个共同了解，或者我们讲默契好了，那我们就是比较懒，我们像在这方我们需要给他补足起来。那我们真的需要把这个旧约的故事啊，特别是创世纪。以及我们刚才谈了一下刚放的出谷记嘛，这整个的旧约的世界里面，特别是前面的五部书，能够看得熟悉的话，对这个东西了解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子，那我希望我们不要被它困住，继续走。这种困难地方啊，并不会太多了，我们是刚好就碰到一个而已。这样子，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他没有说不要守法律，他只谈的是说这些犹太人啊，要命令，要希望把这一些外邦的加拿大基督徒啊带回到只靠法律，只靠自己，你认为就是好像我就做好这一切就够了，不，他基本上是靠信的，也守法律。当然我们今天还是在他的分这个，你在保禄后来讲法里面啊，这个法律基本上我们大家可以说保罗把它了解成这个犹太的风俗习惯，大概这样子，它不是一个一切人都要遵守的法律了。这些法律这个字有很多意思嘛，我们今天在我们今天卖了我们不同懂法，对不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当然要守法，这毫不冲突的，只是他们当时的问题是他们认为守法就够了，就够了，好像那么在保禄看来耶稣就白死了，我只要做好事。像我们今天常听见别人讲嘛，信教都一样嘛，做好事就赚我们做好事而已，这是保禄要讲的。不，我们不一样，我们信是信那一个为我们死亡的耶稣基督，我们才有能力做好事。我们这个做好事呢，是因为这个信仰本身让我们能够表达出来，按着信仰生活而已，而不是靠这个做好事去得到这个天使的许诺，不是。就是 导火为因呢、啊，简单这么讲。哎，对，它是象征性讲法，的确是在他们在保罗那个眼光里面看来是不行的，在保罗是不行。不但我们今天是不会把那个，我们今天不是按字面懂嘛，我们今天是这个信件里面啊，就是我们知道他在论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不讲别的，对不对？他肯定一件事情，他没有否定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他肯定什么东西啊，不要因为肯定这个时候自然把别的否定掉了，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没问题，我们就祈祷做这个面前的形式。我下礼拜一次，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聆听保禄的教导。他依着你的启示，对于真天主有了全新的认识。请你帮助我们，也能够按着他的教导，相信你为了我们而舍弃了性命，相信你带给了我们天主最深的恩许。请你降服我们，使我们走在这一个恩许的道路上。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愿光荣归于父其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请你阿们。好，大家晚安。